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经过投票，批准了新任总统川普对贝森特作为财政部长的提名，为下一步举行全院确认表决铺平了道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以16-11的表决结果推进了川普对贝森特的提名，所有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这项提名，两名民主党人也投了赞成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怀登说，他强烈反对这项提名，并恳请他的民主党同事也这样做。他重申了民主党人针对贝森特过去没有缴纳某些医疗保险税而提出的质疑。在上周的听证会上，贝森特为他的报税问题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如果法院最终裁定他的解释是错误的，他将留出一笔资金支付额外的税款。周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克拉波再次回击民主党人，说贝森特已经按照标准的现行税法提交了自己的税款，但国税局正在寻求改变对这项有争议法律的解释。周二，以色列最高将领、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中将宣布，他将于3月6号辞职，为跟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有关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于2023年1月上任的哈勒维是因为10月7号事件辞职的最高级别的以色列官员。哈勒维的原任期是三年。哈勒维在写给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一封信中说，他将完成以色列国防军对10月7号哈马斯突袭的调查，并加强以色列国防军对安全挑战的准备。哈勒维辞职的前几天，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可能让战争结束，并让剩余的人质获释。负责指挥加沙军事行动的以色列国防军南方司令部司令芬克尔曼少将也提出了辞职。美联社报道说，这两名高级将领的辞职可能会增加对10月7号事件进行公开调查的呼声。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调查必须要等到战争结束。当地时间周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次视频会晤，双方除了互致新年的祝福外，还承诺要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这次对话距离美国新任总统川普的宣誓就职仅过去了几个小时。据中共党媒报道，习近平在会晤中说，愿意同普京一道继续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而据俄国媒体报道，普京说，中俄关系建立在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并表示俄中关系不受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在川西两人通话后，中方的新闻稿说，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管道，就共同关切的重大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目前，美国新政府官员也在与俄罗斯官员沟通，希望尽快安排川普和普京通话。美俄官员也可能在第三国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川普在宣誓就职后对媒体说，普京应该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日前，官方消息证实，美国科技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已经不再担任川普总统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亿万富翁马斯克将独自领导这个新建机构的工作。据美联社报道，周一，川普政府的官员在新总统就职几个小时后证实了这一消息。现年39岁的拉马斯瓦米是生物技术企业家，曾经竞选202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居民，拉马斯瓦米已经表示计划明年竞选州长。政府效率部发言人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在帮助我们创建政府效率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打算不久后竞选公职。根据我们今天宣布的架构，要求他留在政府效率部之外。声明补充说，我们非常感谢他在过去两个月里做出的贡献，并期待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1号，韩国遭弹劾的总统尹锡悦被捕后首次公开露面。他在出庭宪法裁判所的听证会时否认曾经命令军队强行把议员赶出国会，以阻止他们投票否决上个月的戒严令。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当地时间下午出席了弹劾案庭审的第三次听证会。在法庭上， 韩国陆军特战司令官郭仲根说，戒严令期间，尹锡悦曾经直接给他打电话，要求他的部队迅速破坏门，把在国会投票的议员拖出来。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炯培询问尹锡悦是否下达这个命令，尹锡悦回答说他没有这样做。对于出动军队阻拦国会通过解除戒严令的指控，尹锡悦表示，国会表决通过议案是不能阻拦的。文炯培问尹锡悦是否给财政部长崔相木写纸条，要求编制国家紧急立法机构预算，尹锡悦也予以否认。宪法法院最迟将在6月前决定是否正式罢免或恢复尹锡悦的总统职务。不过，观察人士认为，法院的裁决可能会更早出炉。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